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前往日本和韩国访问，这是马蒂斯上任后首次出访。
美国高级移民执法官员为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辩护，反对者对这些禁令提出了多项法律诉讼。
美国之音建台75周年，恪守美国之音宪章，为全球受众提供准确、客观、全面的报道。中国时间2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昨天晚上川普总统对大法官的这个提名的这种安排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悬念，非常的有娱乐性。他选择在这个电视啊这个黄金时刻最终来宣布提名，可以说是对美国的这个未来的司法制度还是影响非常深远的。
没错，那么川普总统最终提名了一位保守派的大法官，这应该说是意料之中啊。那么所以现在外界关注的是在这项提名最终出炉了之后各方反应如何，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头条新闻。昨天晚上川普总统提名尼尔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宣布后，位于华盛顿的最高法院和一些城市的地区法院外都聚集了抗议的人群。那么这些抗议人群有什么样的诉求？大法官提名人戈萨奇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最高法院外的记者鲍荣。鲍荣你好。
是最高法院门前。那么昨天川普是已经在晚上8点钟黄金时段是宣布了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是叫做尼尔戈萨奇。那么呢昨天这个宣布刚刚出炉以后呢，在最高法院门前是有不少的民主党派和自由派人士在进行了抗议。那么与此同时呢参议院少数派少数党领袖舒默也是说，他民主党人士可能会通过这个拖延议事这样一个程序来阻挠这个提名的顺利进行。所谓的拖延议事，也就是逼迫参议院将以超级多数也就是说60票的这样一个超级多数选票来通过这样一个提名的人选。那么目前现在在参议院，我们知道民主党是占据了48票的席位，共和党呢目前是掌握了52票，所以说如果说他们能够启动这样的拖延议事的程序的话，很有可能对提名造成一定的影响。不过呢在今天早上最新的进展就是川普总统在白宫告诉记者说，他建议如果说民主党决定启动这样一个程序的话，他是建议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是要启动这样一个核武器，也就是发动核战争。听起来比较耸人听闻，不过呢他的意思也是说要废除这样一个拖延议事的程序。那么戈萨奇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的提名为什么又引发了各方的争议？那么各方对他的见解如何呢？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报道。
川普总统的家人、共和党议员、副总统彭斯和记者们都聚集在白宫东厅，见证川普总统宣布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Today I am keeping another promise.
今天我要兑现我对美国人民做出的另一个承诺，提名尼尔·戈萨奇法官。
川普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知道，当他们投票的时候，美国总统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利就是他们唯一最为重要的问题。他挑选的戈萨奇法官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是保守派的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他今年49岁。川普说，他明白这个提名的长远意义。
我总是觉得，除了保卫我们的国家之外，美国总统能够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就他们的年纪来说，一位大法官可以干上50年，他们的裁决能够持续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其有效性往往能够永远保持下去。
戈萨奇对这一提名做出了礼貌的回应。
Standing here.站在这个具有相当历史的房子里，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发誓，如果我的提名得到确认，我将尽我全部的力量，忠实地为这个伟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服务。
戈萨奇是总统提名填补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年2月突然意外去世而留下的空缺。共和党议员在社交媒体上立即表示赞扬，而一些民主党议员对此表示怀疑。前总统奥巴马在斯卡利亚去世后立即提名加兰德法官填补这个位置，但是参议院的共和党籍议员拒绝这一提名进行讨论和表决。他们说，现在距离下次大选时间太近，拒绝考虑加兰德让许多民主党人和进步人士感到愤怒。 星期二晚上，他们中一些人在最高法院前面集会，表达他们对川普这一任命的反对立场。
It is a very dangerous and extreme.
这个提名非常危险和极端，他把政治放在美国人民之上，他把权力、财富和公司放在美国人民之上。我们需要能够坐到最高法院凳子上的人，必须具有公平、开放和独立的胸襟。
戈萨奇可能会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面临民主党籍参议员们长达数月的拷问，他们要了解戈萨奇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比如堕胎、川普对难民和七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颁布的旅行限制等。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塞恩华盛顿报道。
那么49岁的戈萨奇呢？他是如果他一旦成为大法官的话，将可能是过去25年来最年轻的大法官。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目前在最高法院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大法官是各占了4位。所以如果戈萨奇的他的提名审核通过的话，将很有可能使最高法院他的那个偏向是会偏向保守派。我们也知道大法官呢在美国是终身制，所以说正值壮年的这个戈萨奇如果成为大法官的话，他对他可能在任对美国的政治影响可能长达30多年40多年之久。我们也知道戈萨奇其实很多外部人士专家人士也是评论说，他被认为是与之前已经去世的那个大法官斯卡利亚是非常的相似。而戈萨奇本人在很多公开的场合也是赞扬了斯卡利亚的各种做法和主张。今天早上早些的时候呢，戈萨奇是已经在国会山会见了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其他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其实之前白宫是要求说，少数党领袖呢，舒默也应该和戈萨奇是这样进行一些会面。可是呢，舒默本人是表示说，在他在更进一步的了解戈萨奇之前呢，他觉得这个会面的决定还是暂缓一下。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前往日本和韩国访问，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出国访问。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回的报道。
五角大楼说，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日韩之行是一个机会，他能够倾听美国最紧密的两个军事盟国的关注议题。一名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预计国防部长将会会晤韩国领导人、日本首相和两国的国防部长。专家们说，此行的目的是在川普政府明确其太平洋战略之前让盟国放心。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敦促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国家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支付费用。川普甚至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以遏制朝鲜的核威胁。
我怀疑马蒂斯国防部长会鼓励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发展核武器。我们希望表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安全与美国安全紧密相连，我们将会履行我们的义务。
在马蒂斯访日韩之前，白宫曾经表示要在更深入参与南中国海事务，因为中国继续建造人工岛，并在像西沙群岛这样的群岛水域跟邻国争执不休。
如果事实上这些岛屿位于国际海域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一定会保卫国际海域，不让某一个国家将其接管。
以何种形式来保卫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像葛莱仪这样的专家一直在敦促谨慎行事。
早早地画上红线，但你却可能无法坚持，这会令人对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可信度提出质问。
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国际水域频繁执行自由航行行动，但对各国的领土争端，美国一直置身度外。美国之音记者巴博报道。
美国三名最高的移民执法官员为川普总统上周发布的一项行政令进行辩护。与此同时，美国民间多方对这项禁令提起了法律诉讼。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在几天的抗议之后，新上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试图解释并澄清川普总统限制移民并暂停难民项目的行政令。
这不是旅行禁令，这是暂停，以便让我们审议现行的难民和签证审批系统。
行政令限制七个主要为穆斯林人口的非洲和中东国家公民入境达90天。 凯利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恐怖分子拦在国门之外。批评人士说，这项计划过于含混，它意味着川普试图兑现竞选时发出的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诺言。川普后来修改了这一说法。
不是这样，我重复一遍，这不是对穆斯林的禁令。
尽管有些保证，但是据国土安全部负责难民审查程序的工作人员说，该部内部目前仍然处于困惑状态。这位不透露姓名的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行政令的很多条款仍然未经定义，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
现在我认为令人遗憾的是，行政令的推出方式引起一些困惑。
白宫官员也在继续为行政令辩护，否认在行政令涉及何人的问题上令人困惑的说法。
这项行政令是在白宫与国土安全部做出适当准备与协调的情况下制定的，行政令将会继续得到执行并按计划进行。
我们不能拿美国人的生命做赌注，我不会拿美国人的生命做赌注。
路透社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就这项行政令分成两派，49%的受访者赞成这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今年的2月1日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日。1942年的2月1日，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7个多星期之后，一段15分钟现场直播的短波广播节目从美国纽约的一间小的播音室里播送到德国。这是美国之音第一次向世界播音。到二战结束时，美国之音以40种语言向世界广播，节目内容包括音乐、新闻以及评论。如今美国之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媒体的国际广播机构，以47种语言在广播、电视以及移动媒体等平台上播出。美国之音宪章以法律的形式要求美国之音作为一个持续可靠的权威的新闻来源。更重要的是，宪章还规定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全面。川普总统上任第二个星期，美国国会联邦参议院继续就川普所提名的内阁人选召开听证会和表决。今天上午，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就司法部长提名人塞申斯的人事任命进行了表决。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
好的，林森你好。今天早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呢是就塞申斯参议员出任司法部长一事的人事任命进行了委员会的表决，那么结果呢是以11票比9票通过了委员会的这个确认表决。那么各个委员呢基本上是沿着政党的倾向来进行投票，也就是说所有的共和党的议员呢是投下了支持票，而反对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的民主党参议员呢则是全部都投下了反对票，因此结果是11票比9票的微弱的这个低空的通过了委员会的人事任命。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说，今天在这个确认的在这个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委员会的这个讨论的这个氛围呢一度变得相当的火药味十足。原因是呢，来自缅因州的这个弗兰肯参议员呢在会议上批评了这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克鲁兹众参议员，不过克鲁兹参议员当时并没有出席在这个投票的这个会议上，因此呢这个多数党党鞭科宁参议员则是出言这个制止了这个弗兰肯参议员的说话。那么在经过制止之后呢，弗兰肯参议员还是继续的批评了克鲁兹参议员，因此场面呢一度相当变得火药味十足。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在投票这个会议上面的现场情况。
这些都是事实。当我们讲到历史的时候，克鲁兹参议员扭曲了事实，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反对弗兰肯参议员显然没有理解主席的意思，这已经离题而且并不适当。
我认为这位德州来的参议员才不明白主席的意思。
你们这样让主席很为难，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不认同科宁参议员所说的话，但我不想命令你停止发言，能不能请你将个人情绪放在一边呢？
Can I explain what I'm doing here? 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这么做吗？克鲁兹参议员曾经对我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就和科宁参议员现在指控我的事情一样。我不在的时候，他扭曲了我和赫伯先生，他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污蔑我的人格。当时你并没有提出反对吧？
是的，在这个投票的现场呢，弗兰肯参议员是一度变得相当的生气，因此气氛相当的凝重哦。那么不过在之后呢，投票的结果呢，还是以11票的多数呢，通过了委员会的表决。那么接下来呢，有关塞申斯参议员这个出任司法部长的人事任命，将会进行到参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林森。
一会儿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就是美国国会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目前就川普总统的许多项政策已经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交锋了。那么再介绍一下目前其他的内阁人选的这样的一个确认的进展情况。
好的，就像您所说的，现在呢，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呢，在许多的这个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政策还有方向上呢，都已经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交锋。不过在一片的争议之声之下呢，这个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的确认呢，已经刚刚在下午的时候通过了参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那么他已经确认将出任美国的新任国务卿。那么表决的结果是56票比43票，也一共有四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呢，是投票了支持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的人事任命。另外呢，有一位民主党的参议员是缺席了今天的投票议程，也就是库恩斯的参议员。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在这个蒂勒森的确认这个表决结果一出来之后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参议员呢，他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来恭喜这个蒂勒森蒂勒森出任国务卿。那么他在这个声明上面是表示说，经过委员会公平详尽的审视，我们相信蒂勒森有能力成为有效率的领导人，符合国务院的需要。蒂勒森先生曾经带领一家拥有75000名的员工的企业，在世界各地拥有深厚的关系，并且了解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性。他将誓言捍卫美国价值，借由强化与盟友间的合作与建立新的盟友，重建美国的信誉。那么考克参议员他也表示说，他相信接下来外交委员会和国务院以及蒂勒森国务卿呢，将会有更紧密的合作。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最近民主党的参议员对于这个内阁人事任命表达了许多的抗议和不满，认为现在共和党的议员试图想要强行通过许多川普所提名的内阁人士。不过对此呢，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的议员呢，今天呢是以投票的方式呢更改了议事的规则，也就是说接下来呢，尽管民主党的参议员以杯葛的方式缺席委员会的投票，他们还是可以，共和党的议员还是可以继续将这个人事任命送交全体院会表决。那么星期二的时候呢，民主党的参议员是以这个杯葛的形式呢来缺席了财政部长穆钦以及这个卫生公共卫服务部长普莱斯的这个投票的这个委员会投票的程序。那么今天呢，他们是继续缺席了这个能源部长这个普鲁特的这个委员会表决。不过对此呢，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今天已经表示，这已经不影响这个委员会的投票，一切呢还是会将送交到这个全体的参议院院会表决。那么另一方面呢，今天的这个两位的共和党参议员呢是表达反对了教育部长提名人德沃斯出任的教育部长。那我们知道德沃斯这个出任教育部长这个人事任命呢，也是受到美国社会的许多的争议。那么两位的参议员分别是来自缅因州的 Collins 参议员以及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这个Murkowski 参议员，他们两位是已经率先成为了两位打破川普所提名的那个人士的这个人事任命，已经表示了他们将不会支持德沃斯出任这个教育部长。不过因此呢，这也对这个德沃斯是否能够顺利出任教育部长这个职务呢，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有关详情我们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林森。
好，谢谢易华的介绍。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1月31号发表了一份报告，警告许多的联邦部门所使用的办公大楼其实是外国所拥有，当中更有如国土安全局这样的重要单位的办公室是中国人所拥有的，而原租单位呢可能并不知道。报告提出警告说，在防御网络攻击的同时，也要小心其实泄密网络攻击都可能会来自办公室的内部。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为大家介绍。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耀毅，平常我们提到这个网络攻击啊，总会想到是千里之外的一个黑客在往这电脑前利用网络来发动攻击，但是这份报告却提出另外一种风险，那么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知道这个 GSA 这个 这个总务管理局呢，我们经常听到，就在像我们在美国之音的大楼里面呢，有许许多多我们看到的员工，其实都是 GSA 的员工，他们呢就在帮助我们来例如说租用或者是管理这一些建筑物，来负责这所有的内外的管理。那不过呢，他们这一次呢是经过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要求，他们透过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注册的资料，来调查有哪些联邦政府的部门的办公室呢是由外国的地产公司所拥有的。那么他们发表了这份报告，就在这星期一发表这份报告呢，报告当中所说的，他认为说租用外国地产所拥有的大楼来给联邦部门使用呢，会有反情报以及安全上的风险。那么呢，对于信息科技人士以及办公室的空间都会承受到风险，因为我们知道身为一个建筑物的管理者呢，他可能可以随时的进入这个建筑物当中，还有很多的名义可以说我是不需要先经过通知的房屋的核查，或者呢是我要来进行这个所谓的紧急修理建筑物内外等等。那么当人员进入之后呢，他就可以了解该部门的各种运作，或者是说他可以入侵的这个部门。在报告当中他举例了，他说在他们调查的11个高风险联邦政府建筑单位的建筑物当中呢，就有八栋曾经有屋主不经过他们的通知就直接进入他们联邦政府的单位里面。那么他的理由当然就是说，哦，我想来核查一下安全性怎么样啊，哪里漏水，哪里电灯坏了，我来修啊，但都是没有经过他们的核准或通知的。那么因此如果说今天是有心人士进入到这个联邦的这个单位之后呢，他就可以进行各种的破坏跟间谍行为，包括例如说他了解你内部的配置，或是他不需要经过外面的黑客来进入，他在里面就安装一些软件，或者是说进入你的这个网络里面来进行窃取里面的资料，甚至还很简单，他只要有情报的搜集，他就看看你有哪些人在这个建筑里面上班，谁呢？这个黄耀义他是在哪一个办公室里头上班，他几点几分会进来办公室，所以这样的资料其实都会泄露出去。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呢，其实在第十页的部分他特别也点名了中国，他在第十页的时候特别写到说，在2011年中国反情报局的报告说，美国国家反情报局报告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活跃而且执着的商业间谍，并且精通于中国商业行为以及房地产公司的律师也告诉他们说，在中国的公司很有可能与中国的政府有所连结。报告中也提到了2014年呢被奥巴马政府起诉的五名的这个解放军的军官，还有在2015年发现的中国黑客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并且窃取了所有现任以及前任的联邦政府雇员的资料。那么在这里面呢，他特别列出了一个表，也就是所有的美国高风险政府单位哪一些单位是跟外国公司来租用的。那么他们发现呢，这个租用中国房地产美国联邦高风险单位里面呢，有四个单位是跟中国的公司来租用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美国地图，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个地图告诉大家这些单位分布在美国的哪些地区。第一个呢是包括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美国法务部的办公室，第二个是位在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的国土安全局以及美国特勤局的办公室，第三个是位在路易斯安那州舍文坡市的法务部以及社会安全局的办公室，第四个则是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社会安全局办公室以及政府问责办公室。所以说呢，看起来有非常多的办公室都处在这样子的风险当中。最后呢，报告当中也提到说，不只是直接向外国地产公司来租借房子有危险，如果这个外国公司他的房子在你的这个政府办公室的附近也会有风险。那么他们也提到说呢，例如说像是2014年国防部就提出他们担忧，有些美军基地的附近有些外国的公司所租的建筑物，那么也对此提出了担忧。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去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的乐视汽车它在内华达州盖一个汽车的工厂，但是呢刚好就在美国的空军基地的附近，那么美国空军呢就要求说他们不可以在那里盖，因为他们借此就可以来监视美国空军的所得日常的这个知识产权，或者他们日常的运作，他们的行为。所以说的确报告当中提出了不管是民间的政府单位或是军方都有这样的担忧。
确实啊，这种风险的存在非常值得警惕。那么这份报告当中有没有提出什么建议来防范这样的风险？
是在报告当中提出来，其实也是蛮为难的，因为其实就 现行法规来讲，总务管理局并没有一定要去知会啊，他们所租用的单位这些联邦建筑物是谁拥有的，或是不是外国公司所拥有的。那么所以说，他们现在的建议是说，你一定要去查核到底他背后拥有的公司是美国公司，是外国公司。如果是外国公司的话，是哪些公司？是北约集团的公司吗？如果是的话，可是美国的盟友，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是跟美国有敌意的话，或许我们要进行的查核。不过呢，这个总务管理局呢，他们也提出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跟资源来做这样的事情。因此呢，这个 FBI 就提出来说，如果你需要的话 ，FBI 可以提供协助，一起来查核是否这些建筑物是外国公司拥有的，并且拥有一定的风险。
嗯，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最新消息。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英国国会在伦敦当地时间晚上7点进行投票，表决是否正式的启动脱欧程序。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说，不能容许伊朗发展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不到2周，已经遭到了多起诉讼，大部分与穆斯林国家公民来美禁令有关。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英国国会下院星期三就脱欧问题进行了表决，结果是498比114的票数通过启动里斯本条约的第50条，也就是正式的启动脱欧程序。下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正在伦敦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静玲，请她来介绍这方面的最新进展。静玲你好。
平章你好。
静玲，那么投票通过了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么英国政府何时会正式的启动脱欧程序，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脱欧方式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今天这个脱欧出来以后呢，那么这项投票结果其实并不令大家感到意外，倒是有些人跑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看到，就是说现在这是还是一个法案哦，它必须在这个下院啊的各个委员会，还有到这个上院啊，就上议院去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啊。然后呢才能够成为正式的法律。这是一个程序上的过程哈。至于说接下来呢英国政府他会准备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脱欧的一个程序啊，如果说这个法案经过我刚刚讲的那些程序过去成为一个法律之后呢那么英国的这个首相梅已经说过将在这个3月31号前啊启动这个里斯本的第54条，然后就是正式跟欧盟展开协商谈判啊，这是一个时间点。但是平常目前我们的了解是预计因为今天这项投票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法案过关以后呢成为法律程序一定会比这个原先预期的要快，所以目前看来有一个说法是说英国首相梅伊可能会在这个3月7号就到欧盟去通告，就是说他们英国要启动这项的这个脱欧程序。那么这主要是赶在这个荷兰在3月15号要有大选之前来做这个动作，因为如果我们记得的话，那个荷兰的极右派也主张要这个脱离欧盟，所以这个目前整个状况是英国可能还会牵动到整个这个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形，不过英国应该是最快在这个3月31号底以前应该会这个启动脱欧谈判。至于你刚刚问到，就是说接下来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脱欧模式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英国是有两派，一个是硬脱欧跟软脱欧这两个派那么硬脱欧现在讲的就是彻底脱离欧盟这包括脱离这个欧洲的单一市场那么就是 依据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原则跟欧盟打交道。那么另外一个软脱欧呢，就是说确保英国还是留在这个英国的这个欧洲单一市场里面。那么也就是呢，在这个人口流动上面哈，就是放弃一些边境的控制权，那么来做一些这样的交换。可是平常目前看来是硬脱欧是占了上风啊，是占了上风。所以换句话说，可能他们会采取就是完全脱离这个欧洲单一市场，然后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模式跟欧盟打交道。那么当然现在大家最倾向的其实是一个北美的模式，也就是加拿大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就是这个欧盟和加拿大哈，他们将要签署一项全面的这贸易和经济协定。那么这当中就取消所有加拿大跟欧盟之间的所有的关税，贸易关税。但是这项谈判呢，在这两者之间其实是耗时了8年的时间才完成。所以英国到底要耗多久的时间，或者有多久的时间可以好来跟这个欧盟谈判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听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静玲在英国伦敦的连线报道。美国之音的记者龚小夏日前采访了英国为脱欧投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马修埃瑞特，他谈到了欧盟法律可能会给英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So one clear impact would be the effect of migration. Now, with Britain being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ybody who lives within the entire
最明显的就是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英国作为欧盟的成员国，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公民都有权在英国生活和工作，所以就出现了移民潮，尤其是来自于东欧，对于蓝领的工人阶级是个不小的打击。从事对于专业水平要求不高的工作的人增加，就意味着工资保持低水平，蓝领工人已经很多年没有涨工资了。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那么学校和医院这些公共资源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在医院做一个手术的等待时间越来越长。所以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移民潮，另外在很多方面对英国社会也产生了影响。
欧盟领导人图斯克表示，欧盟面临的主要的外部威胁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川普领导下的美国新政府。图斯克说，华盛顿发生的变化使欧盟的处境更加困难，川普坚持美国第一的政策，并且质疑北约成员国的角色。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说，不能允许伊朗发展弹道导弹。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星期二表示，伊朗最近发射弹道导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美国并不天真，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人们会看到，我们会像我们说过的那样戳穿他们，人们也会看到，我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承诺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绝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事情。
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在德黑兰会晤来访的法国外长艾罗的时候，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发射弹道导弹一事，但是他坚持认为伊朗的导弹项目并不是核协定的一部分。伊朗与美国等另外五个大国在2015年达成了伊朗核协议。
伊朗核协定达成之后呢，联合国通过了2231号决议，决议呼吁伊朗不要采取任何与弹道导弹有关的行动，但是呢，协议并没有具体要求伊朗不要这样做。美国总统川普称伊朗核协定非常糟糕，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警告说要废除这个协定。那么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情，主持人。
好的，感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斯的星期二公布的民调显示，川普总统颁发的临时禁止来自7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的行政令，让1/3的美国人觉得更加安全。26%的人感觉更不安全，而这项民调发现49%的美国人同意这项行政令，41%的美国人表示不同意。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非洲裔的美国人团体代表在白宫举行一次倾听会，启动了黑人历史月的活动。来看报道。
川普在白宫的内阁室里主持这次会议，参与会议的人大多数都曾帮过川普竞选总统。 川普提名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人选本卡森也出席了会议。在会谈中，川普总统列出了一系列在处理非洲裔美国社区和内城区要面临的问题时，他会优先考虑的方面。
我们急需更好的学校，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作机会，需要好得多的薪水，我们还需要为改进内城下更多的功夫。本卡森会大干一番的，我们需要执法部门来建立更安全的社区，我们的社区会更安全，比现在好得多，现在太糟糕了。
来自克利夫兰的达洛尔斯科特牧师也出席了这次会谈，他一直都很积极支持川普。斯科特说，芝加哥街头帮派团伙的一个代表曾经来找过他，并说他想要坐下来和川普政府的代表谈谈街头暴力问题。川普频繁地把芝加哥的街头暴力作为一个例子来阐述自己所说的美国内城区发生的大屠杀。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月1号发布了新闻稿，评估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化学品芬太尼给美国造成的致命的危害。新闻稿说，来自中国的廉价的合成的麻醉品给美国造成了一场芬太尼危机。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的药物过量、死亡和成瘾率大幅度的增加。新闻稿说，中国的化学品出口商通过不受监管的网络销售系统绕过了美国的麻醉品的相关的法律。美国国防部星期三发布报告说，没有发现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为了美化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而去伪造、操纵或者是扭曲情报。这份检察长的报告与美国众议院一个小组去年做出的结论相反。美国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公司星期三宣布，将于今年秋季出版希拉里·克林顿的个人的散文集。这本书将包括希拉里反思他与川普争夺白宫宝座最终失败的竞选历程，回顾他的个人生活以及出版他收集的数百条语录和引语。
美国律师协会为遭到酷刑的折磨，至今仍在当局严密监控之下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出版了一本英文自传。几个人权组织去年曾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这是遭到残酷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首次在美国出版英文书籍。就在去年，美国律师协会呢曾经拒绝出版流亡海外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的书，这引起了争议。有国会议员还为此向美国的律协质询。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报道。海涛你好。
你好，平常。
海涛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律师协会啊，他给高志胜出的这本书的情况。另外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这本书是在台湾有中文版。
是。
那么美国版和中文版的这个异同是什么？对。
是这样，去年呢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人权组织，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傅西秋牧师他所领导的对华援助协会啊，他们和一个台湾的一个人权组织，他们两家呢共同在香港出版了这本高志胜这本自传的中文版。那么当时呢，他们本来据傅西秋牧师透露，他们本来想在这个香港找一家出版商，结果呢香港当时正好出现了那个铜锣湾事件，结果大家弄的是非常紧张，没有出版商敢接高志胜这本书。那么后来在台湾出了。那么今年呢是由美国很有名的律师协会，美国律师协会，那么他们这个律师协会呢有一个主管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叫国际法处，他们这个处呢就是把这个高志胜的律师这个自传的英文版这个任务就接下来，结果在美国找了卡罗莱纳一个学术出版社共同的出的这本书。两本书呢基本上相差不大，据傅西秋牧师介绍呢，就是英文版呢就是把那个高志胜对今后这个一些预示就是他的一些展望啊，他把一些对未来的一些推测，比方说他在中文版推测2017年中共就要垮台这类的推测呢，他把它给他减了很多，就是说在这方面有些差别。还有就是这个给书的这个作序的人啊，或是写这个前言啊，或是这些人是不太一样的，就整体来说就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那么海涛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律师协会啊是如何评价高志胜的这本书的。
他们找了几个人给他写序啊，其中找了美国的非常有名的那个 Frank Wolf， 就是沃尔夫众议员来沃尔夫众议员已经退了，但是他长期以来支持这个 中国的人权事业，就是找沃尔夫给他写的序。他们还找了一个欧洲联盟的前副主席，一个叫麦克米兰斯科特先生给高志胜写的序，就是他们两个人写的前言和序，就是对高志胜呢本人呢，就对他这十几年来，特别是从2005年来被这个抓到监狱以来呢，这十几年来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他抗衡这个强权对他的迫害，这方面就对他有很高的这个评价，就是说弗兰克沃尔夫和那个麦克米兰斯科特两位先生给他也很高的评价。
嗯，海涛，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在去年的时候，美国律师协会是拒绝出版滕彪的书，那么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滕彪这本书嘛，滕彪先生也是高志胜先生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现在也在美国流亡。他当时呢是这个美国律师协会的这个专门有的员工去约滕彪，说我们想给你出一本书，结果滕彪把书稿也给了他们了。最后呢，却这个员工却给私下跟那个滕彪有电邮来往，就说对不起，这你这书我们这个不能这个出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担心，就是出了这个书以后，对我们美国律协在中国的业务开展会有这个影响。因为我他说滕彪先生你也知道，我们美国律协在中国也开展很多项目，有很多业务，发表你这本书以后，对我们的在中国的项目呀、业务呀，也会产生影响，所以非常这个抱歉，我们不能给你出了，我非常遗憾，但是不能给你出了。因为这个事儿呢，很多这个人还反映到美国国会，有美国国会的议员，比方说 Chris Smith 议员啊，等好几个卢比奥议员啊，他们都专门写信给美国律协，对向这个事儿表示质询啊。但是最后这个事儿也是不了了之。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年不到，他马上转变过来，重新又为这个高志胜先生出了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呢，在这个中国整个受迫害的维权律师当中，还是第一本。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2017年美国经济的前景。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2016年最后一季度的消费支出增长了0.5%，提升了对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期。分析人士说，乐观的经济数据和消费者信心的提升得益于川普总统关于增加军事和基础设施开支以及减少企业监管的承诺。美国股市在川普总统就职后的几天里连续高涨，道琼斯指数曾一度突破20000点的历史关口。不过川普总统签署部分穆斯林国家公民来美禁令以后，华尔街反应强烈，道琼斯和标准普尔两大指数出现了今年最大的单日的跌幅。随着川普总统各项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展开与实施，美国2017年的经济前景到底如何？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对此进行分析。欢迎曼丽博士。首先，曼丽博士对刚刚过去的2016年的美国的经济表现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和分析。
2016年的整个这个经济哈走势还是比较乐观，它整个势头那么第二半年就是下半年比上半年这个势头强劲哈。那么最开始，我们看那个 GDP 的数字，第一个季度是 0.8， 第二个季度是 1.4， 第三个季度 3.5， 第四个季度是 1.9。 那么第二就是下半年整个真实要比上半年强。那么整个这一年呢，那个商务部的第一个预估计是 2016年 GDP 增长 1.6， 那么这其中也有您提到的，就是有消费支出的增加，还有一些投资上的一些比较良好的一些状况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数字就是那个通货膨胀哈，那么通货整个去年的来看是 2.1， 还有一个数字我们经常看，除了 GDP 通货膨胀，还有是就业，就业这个12月份出现的，就是去年12月份公布的数字是，失业率是 4.7， 那么这个 4.7 我专门回头去查了一下，什么时候是 4.7， 就是2007年4月份是 4.7， 从以后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数字一直是往上走。所以总的来说是经济还是比较英文还是比较健康、比较强的整个，所以也是美联储12月份提利率也是考量了经济的这个增长势头。
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2017年刚刚进入的2017年的这个经济前景，好像还是比较乐观的。你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谨慎乐观，因为现在这个新任政府的一些经济措施还没有出台啊，就是说还没有，我们就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what， 一个是 when， 就是它那个有多少改变，就是偏离过去的经济政策，什么时候实施这些政策，这些好多细节我们还没有。那么就整个经济的走向来看，就是从就业情况来看，那么就业的整个趋势是比较良好啊，现在已经觉得好像就是接近这种充分就业的状况哈。那么就业一定会支撑比较好的消费支出，美国的经济是消费支出比较大的一个支撑，所以从整个趋势来看今年会好过2016年。那么整个经济增长以后呢，那么还有其他的不定因素其中有可能是货币政策上有所紧缩，所以大家不认为一下2017年会到特朗普说的4%哈，那么可能2017年会在2%到2.5%以上，2.5%以下，在这个幅度经济增长。
川普总统在从一竞选开始到他当选，那么现在已经上任了，就是说对，因为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呢，实际上商界经济界对他还是非常的看好，觉得好像美国的这个他出台一些经济政策可能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一些促进，那么他也做了对经济政策方面也做了一些承诺，就是他的这些承诺到底能不能够兑现，那么如果兑现了以后对于美国的经济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更多呢，还是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现在他的政策哈，就是他上台不到2个星期，好像从目前他的表现来看哈，好像他是想履行他的这个竞选当中的一些承诺，移民政策还有难民的政策还有这个贸易政策包括这个 TPP 退出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这么一个还有重启这个北美贸易协定 NAFTA， 所以就他好像目前为止好像还是比较忠实的，就是遵循他以前说的那些承诺那么至于他将来是不是他的所有的承诺都会兑现，现在好像还有很多不定因素，也许他会改变一些看法。那么比如说他包括就是说是不是有像他说的对墨西哥提20%的税对中国是中国是贸易超中国汇率超中国那要提升40%，这有些东西还是有很多不定因素，现在细节还不知道，我觉得好像目前为止还比较太早来说可能会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我们再先来说一说就是他已经签署的这几道这个行政命令，所以和这个经济相关的也包括这一个一些穆斯林国家这公民来美的这个禁令，当然就是说他签署以后短期的是看到的是华尔街的这样的短期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表现在股市上，那么这个禁令长期的影响会是什么？
长期的影响哈，现在来看哈，说这七国限令禁令那么现在大家看是不是一个苗头，那么是这个苗头是不是会发展一种趋势，那个趋势是不是会逐渐扩大到 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宗教信仰、更大的这种族群哈。那么现在有一个数字，我今天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就是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是移民国家，美国能够保持就是人口增长，美国过去五年人口增长是0.81%左右，就是在这个过去五年当中，那么移民呢，这个占0.8%多少，0.3%是移民，就是由移民造成，所以支撑了0.8%的这个人口增长。这个人口增长我们知道是支撑了劳动力队伍，那么如果说长期来看，限令而且就是说大家移民的一些人或者认为美国这个整个环境不宽松会影响这个移民的进入的这个数量哈，那么同时呢对劳动力队伍也有影响，那么对经济还是会有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经济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比较小的，但是肯定会有影响，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移民政策。
实际上我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就是想说一说中国因素，主要是指这个美中关系对美国今年的这个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的这个因素主要是贸易，那么中国我们知道是美国最大的利差国，那么利差的这个比例是300多亿，那么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那么还而且这个那个川普认为这是制造业的这个就业机会的减少，很大一部分是去了中国，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措施出台，那么如果出台中国怎么应对，这都是增加了很多的不定因素。
看来今天时间的关系，麦理博士，我们今天就只能谈到这个了。非常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麦理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美国之音龚晓夏制作的《川普与美国的政治地震》系列的第六部分，重建边界的呼声。
When Mexico sends its people, they're not sending.
墨西哥派人过来时，都不派最好的人过来。他们都把有很多麻烦的人送过来，麻烦也就跟着被送了过来。他们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想他们中有些人是好的。
They're rapists, and some, I assume, are good people. We will build a great wall.
我们会沿着墨西哥的边界修一道墙。墨西哥会为此付钱，相信我。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得到照顾，但是我们必须照顾我们国家的人民。我们没有在照顾我们国家的公民，我们没有在控制疯狂涌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2016年，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超过了1100万，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比邻的墨西哥。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大约有800万，也就是5%的人属于来自外国的无证劳工，其中2/3的人在美国居住已经超过了10年。
全世界没有国家像我们一样每年合法接纳100多万移民，中国也不这样，印度也不这样，我们这项政策不会变。
他最终会在南方边境修建一堵墙，我们需要这堵墙。
2016年6月，奥巴马总统公布了新的行政命令，停止将在未成年时便非法来到美国的移民递解出境。
Effective immediately.
从现在起，国土安全部将消除笼罩在这些年轻人头上的递解阴影。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合格的人只要不对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构成威胁，就能够申请暂时免于进入递解程序，并申请就业许可。
2014年，奥巴马总统再次发布行政命令，对500万移民暂缓递解，并给予工作许可。民调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反对这种做法。
I'm talking about open borders.
这是开放边境的问题。当我去睡觉，你去睡觉的时候就会关门，对不对？
所以说，一个国家为什么需要边界？我们去睡觉的时候，是否会不锁门呢？我们是否会不关门呢？因为我们担心有人会进来攻击我们，担心会有小偷进屋来，所以一个国家为什么需要边界？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
It's common sense。
在匹兹堡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很正规的，他们或者利用工作机会啊，或者利用这个，或者利用这个自己的亲属和什么，他们都合法的比较多，非法移民比较少，所以他们不大赞成这种非法移民的政策，在民主党方面。
在移民问题上引起更大争议的是，川普声称要禁止穆斯林入境，这不仅引起了穆斯林社区的抗议，在共和党内部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Donald J. Trump is calling for a total and complete shutdown.
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的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的国家代表们能够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别无选择。
There would not be a religious test. There would be a security test.
美国不会进行宗教检查，会进行安全检查。这是因为宗教自由是根本性的宪法原则。这是美国一项建国原则。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对总统选举发表评论。今天我要破例。这不是保守主义，昨天的建议不代表本党的立场，更重要的是，这也不代表这个国家的立场。
唐纳德发表的有关穆斯林问题的煽动性言论，目光十分短浅，也很危险。我们需要美国的穆斯林在前线充当我们的耳目。我与美国各地的穆斯林团体有过很多合作，我见过他们很多人，也听过他们说，让他们感觉到国家需要他们，国家安全需要他们，对他们来讲是多么重要，这是我希望看见的。
尽管川普的提法违反了美国流行的政治理念，但是近年来深受恐怖主义活动困扰的许多美国人却私下点头称是。当时正是佛罗里达奥兰多市的脉冲夜总会发生枪击之后，有一半的美国人公开表示赞同川普的看法。
你如果来自一个有很多恐怖分子的国家，这些恐怖分子又表示将通过这个国家的民众向美国输送恐怖分子的话，我们就需要对这个国家非常的小心，不让这个国家的恐怖分子进来杀害美国人和美国的移民。
据说现在要引进一些这个伊斯兰的移民，就这个市政府要引进，所以大家也是很反对的，是这样。
市政府引进多少？就匹兹堡。
匹兹堡据说要引进500名。
500个家庭，
不是500名。
500个家庭，就是从中东来的。
对，从中来的，就是据说是不是联邦要引进几万个家庭，然后。匹兹堡答应了说要，据说市政府答应要引进500个，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很反对的。
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被广为引用的论点，他认为伊斯兰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在下一集里面，我们来看看美国保守派基督徒与川普的当选。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韩国访问，一般预料他将重点讨论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问题。在美韩两国都处于政治转型期的时刻，萨德部署是否可能生变？如果实现部署，对美中韩关系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北京又可能采取哪些回应措施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我们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